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我们的进度是进到331节，10点22分的地方。不过在讨论课程之前，我们还是来简答一下朋友的问题。第一位朋友给我一个信息是说，关于你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时间大概是34分4秒的时候，提到个人实相本质的第三章的翻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你说的那一段翻译做自我是造成偏差的，不知道能不能再多说明一下。我先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我去把它提出来的，倒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所读赛斯资料，他所提的一个问题。我这位朋友是非常的低调，但是对赛斯的理解可以说是非常的透彻。他提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所念的那一段，他说呢，基本上自我很明白自己的性质跟由来，他也是一个心智中对外的那个部分，他会不停地向外看，然后以当时组成自己的各种特性为基准，来检视他在物质实相中之所见。他也可能根据对自己抱持的各种意念而下判断。然后呢，他列了一段英文的字样。那么如果对照英文跟中文的话，显然他的问题是，自我是心智对外的那个部分吗？自我可以以当时组成自己的各种特性为基准，来检视他在物质实相中所见吗？自我也根据对自己的抱持的各种意念来下判断吗？我这位朋友说，这段话说了三个主题，跟英文的表达是不符合的。这样的资料其实对读者会有可能造成误导的现象。自我不是心智的那个部分，如果说自我是心智对外的那个部分，那是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而他提到的第二跟第三个主题，他的问题是说，如果自我真的有这么大的本事，那赛斯书也就不用写了。这样的观念其实是会把阅读者整个概念会弄得非常的混乱。我这位朋友以为这一段是王继庆、王杰翻的，基本上我是还蛮信任王杰所翻的书，而这段事实上并不是王杰翻的。各位知道个人实相本质的前半部其实是另外一个王先生翻的，而这段言语的话，各位可以去看比较早期的个人实相本质，其实王杰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新版的个人实相本质是不是有把王益胜这个名字放上去，我没有特别去查证，但是旧版是都有把它放上去的。他们是联合翻译，可是所谓的联合翻译是前半部，也就是第三章，当然是王益胜翻的，就是那个翻译时空之外的同样的翻译者。我这位朋友所提的这三个问题，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基本上如果我们的赛斯观念已经完全能够建立之后，你是很容易去判断这段文字的翻译到底有没有真的是赛斯的想法。而事实上如果你用整体的概念去看这一段话的话，我这个朋友所提的三个问题绝对有他所提的道理。其实他的英文程度要远远高于我，他只是低调而已。不过我们是从一个整体的观念来评断这句话，而事实上这段话是出现在个人实相本质的第七章，所以在前一章，也就是615节，其实赛斯已经把这个部分先定义过了。换言之，翻译者并没有注意到他前面翻的内容。在615节就有这么一段话，赛斯说，意识心让你从内向外，从物质的宇宙去观看，而看到你的精神活动的反应，意识心让你去感知和评估个人和整体的创作。所以谁在评估呢？不是自我在评估，而是意识心在评估。另外一个就是提到，可以说意识心就像一扇能够让你自内向外看的窗子。 向外看，感知你的内心世界的果实，这扇窗户本来是清晰明亮、一尘不染的，可是你却常常让自己那个谬误的信念为这扇窗子蒙上尘雾。所以是自我能够向内跟向外看吗？当然不是，是意识心。对我朋友来说，他因为所读了赛斯资料，尤其对早期课有非常深入的理解，所以他看到这段文字，当然会立刻发现这段文字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才会去查英文的部分。那么这段话的三个系数当然都跟整个赛斯的思维是不同的。幻力者把那个 IT IT 把它解释成自我，但这里并没有谈到自我。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前面有在谈有关于自我的部分，只是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自我是意识心的一个附属品，而整段话从前面到后面，它主要就是在谈意识心的功能。因此，如果自我是意识心的一个附属品的话，这里所说的 it 当然是指意识心，因为意识心会很明白自己的性质跟由来。那么很简单的，请问各位，你们有谁真的对自己的性质跟由来很清楚？应该没有吧？如果真的有的话，你也不用到人世间来了。每个人在人世间不是在发现自己是从何而来，想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活在这个人世间吗？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的性质跟来由呢？但是人格因为是多次元的，所以自我的上一层的这个意识心是能够了解自己的性质跟来由的。而第二句话提到，他也是一个人心智中对外的那个部分，他会不断的向外看。那自我当然不是心智中的那一个部分。从三个两难之己，我们了解到是我们在评断内在的行动，那个自我本身根本不是心智的那个部分。我们昨天也提到，谈到自我的话，我们每一天都由我们的内在重新组装一个新的自我。其实在第三章也在提同样的部分，赛斯在这里是这么说的，自我是一种由一个整体的个性当中去抽取某些特质，抽取这些特质之后再组成来形成一种表面身份。所以自我是一种心理的结果，虽然它是属于前我的，可是它却不是心智的一部分，最多只能说它是前我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常常讲，真正的创造力是从内在来的，跟自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由内在向外在投射的这个部分。而既然自我是内在向外在投射的，所以它就不是心智本身，但是我们的意识心是心智的一部分，而自我能够做的只是引导这个心智往外去看心智所要看的部分而已。那么自我是心智的焦点的引导者。各位，你去看从个人实相本质的这里所谈的内容，提到自我是由一个人整体个性当中去抽取的一个部分再组合而成的表面身份，这样的说法是在早期课第七册的第242节就开始谈起来的。所以各位，你去看赛斯的组织，他在任何的时间当中，不管是在哪一年哪一个月所谈的内容是不会走经的。至于第三个，以当时组成自己的各种特性为基准来检验他在物质实相中所见的，根据自己所抱持的各种意念来下判断，这样的功能也只有意识性能做到，不是自我能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自我是一个最后的结果，是一种心理的结构，是一个整体的个性中所抽取的部分而组成的表面身份。自我唯一的功能是扮演着意识心焦点的引导者，所以要意识心去看到什么地方，用一个照相机来比喻好了，我们的自我是那个镜头，把镜头移到哪里看到哪里，而真正要去拍这个照片，要去判断，要去取景，全部都是意识心所做的事情。再一次的，我们的自我是一个焦点的引导者，只是意识心的一个附属品而已。再来下一段所提到的，自我是你的内我中最以物质为导向的一部分，但是它并未脱离你的内我， 这样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早期客的任何观念，或者跟赛斯整体的概念基本上是相反的。按照赛斯的说法，意识心就是有意识的心智，自我不是心智，但是意识心本来就是有意识的心智，所以到底谁才是心智的一部分，当然是有意识的心智才是心智的一部分嘛。而这种有意识的心智是我们内我最接近外在世界的那个表层，所以是我们的意识心连接到内我，我们的自我并没有连接到内我，所以我们的意识心才没有脱离我们的内我，我们的自我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内我在哪里。所以就单单凭这一点，这句话的翻译是大有问题的。如果还不够清楚的话，就看下面他所说的。可以这么说，他坐在你跟外界之间的窗台上，谁是坐在外界跟你之间的窗台？当然是意识心啦、啊，因为他在615节已经讲过一次啦，是因为他提到自我是意识心的一部分，所以他继续谈的并不是在谈自我，而是在谈意识心，把所有的那个 IT 把它改成意识心，这样念起来就不会有冲突了。尤其是最后的这两句话，更是如果你用自我去带的话，那跟整个前面的说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比方说在这里，如果你说意识心是你的内我中最以物质导向的一部分，那这样就非常的合乎前面所说的内容，而它并没有脱离内我。然后意识心是坐在你跟外界之间的窗台上，这也跟615节讲的内容才会一致。不过我还是要讲一句话，每个人对赛斯的了解可能不太相同，所以如果这些意见跟你的意见不太一样的话，就请尊重你的意见。我没有说我这位朋友讲的一定对，我只是觉得他讲的这些是非常有道理的看法。如果你把英文的前后文拿出来对照，或者是你把中文的前后文拿来对照也没关系，你会发现在这里的话，有可能翻译者是误会了把意识心当作是自我，而这种情况本来就是蛮多的。在很多其他的地方的翻译，比方说像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通常翻译者如果不小心的话也都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当然也可以从赛斯用字的这么精准来看，其实赛斯资料基本上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如果他不是有这么高的智慧的话，怎么可能他在传20几年的赛斯资料当中能够所有的字句都保持一致，这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连我们在上赛斯课，可能2年前上的内容所讲的内容，到今天再重新讲的时候看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整个对赛斯资料的了解一旦不同之后，解释出来的资料当然就会每一次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并不是用时间多长来判断的，而是你花了多少时间去体验它，去了解它，去学习它。对真的在学习赛斯资料的人，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虔诚的心，有一个学习的心，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的话，那就改过来就好了啊，谁没有错误啊。第二位朋友在提到，他说呢，人生漫漫，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为何学的赛斯还是无法跳开三维以及限制性的框架呢？我的感觉是刚好相反的，我觉得我们是因为要来三维空间，很努力的想要到三维空间来学习，所以我们才来三维空间。为什么需要跳出三维空间呢？另外提到限制性的思维框架，为什么我们需要有限制性的思维框架呢？我们不是依照限制性的思维框架来学习吗？如果我们一心想要跳出三维空间，那一定会压制到我们的意识心，或者是回避我们的自我。我们要回避我们的自我，我们不愿意去好好的在三维空间去体验我们在三维空间所碰到的问题，我们把所碰到的问题当作是限制性的思维框架，而没有想到就是全神贯注去面对我们的问题。这位朋友继续说，赛斯灵性教导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他说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但如果基本上是以创造性来说，是否能够深深的笃定自己是个神明，然后从此以神明来自居，我们总觉得好像神明是比人要高一等的，是一个超级的人类之类的，但赛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啦。你是神明，别人是神明，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神明，花草树木也是神明，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神明。那么神明既然是这个世界的一切，那神明有什么高一等的呢？有高有低，不就是回到一个思维判断吗？如果回到思维判断，就没有办法真的让自己在思想上完全自由了。这位朋友是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以神明自居的话，人生不仅会开拓很多，而且被打击了一样可以站立起来，并且重新建立起满满的信心，对待任何人生考验都会主动设法去处理跟解决。赛斯强调创造性、活力跟力量，这完全是建立在宇宙安全的基础上，根据这一点不断去深入探索意识的核心本质，跟上层取得联系，发挥个人的特质，就会不惜此行，是这样吗？我的感觉当然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只是提供参考而已。我们先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思考。如果你口袋里面有100块钱，你怎么用这个100块？是不是把这100块用在你最想用的地方？一样的情况，我们如果以能量的角度来思考意识的话，怎么样把我们的能量能够真的放在我们想要用的那个地方？那如果我们今天提到要去跳出三维框架，那是不是你把你的很多能量用在于怎么去跳出三维框架，怎么样让你没有限制性的思维框架？不管想要压抑或者是回避的话，都一定会非常严重的浪费你的意识能量。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增加你的能量，也就是你如果不断行动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动力加速度。如果你能够全然的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你能行动的上面去，你就发现到你越行动的话，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而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能量。能量是从行动来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把被阻止的行动把它解开来。现在只是如果能够有行动，能够有更多的表达，就会带来你的能量跟带来你的力量。而真正能够把行动用得最好的情况，就是根据你的愿望，你内心真的由衷的感觉去采取行动的话，那么这样的行动就会最有力。而一旦最有力的话，就能全神贯注，一旦能全神贯注的话，你的能量的强度跟深度就一定会增加。一旦强度跟深度增加之后，你就有更多的行动，以及你更能够物质化，就像滚雪球那样。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并不是要去治病，并不是要去改变我们的命运。可是如果你把所有的能量都能够集中起来，用在你由衷想做的事情上，不断的用行动来表达你自己的话，这种状况反而是能够以全神贯注的方式带来非常强大的力量。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每天你出去外面跑步或散步，如果持之以恒的话，你每天都去散步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长期下来的话，如果1-2年之后，你会发现一种状况，就是你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没有人给你钱啊，你去跑步或散步谁给你工资啊？你没有工资，没有收获啊，你甚至在外面跑步跟散步的时候还蛮累的啊。可是如果你去这样做的话，你的所有的慢性病都会不见，而且你的身体会变得非常健康。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就连身体的运动都会带来自己的力量。各位你去看，像赛斯为什么要来教真跟罗，你看他的每个转世经验不是都是哑哑乌的吗？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事迹啊。显然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的转世经验并没有真的以示威善弱的观点看到有什么大攻击大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因为他在帮助真根罗，而他所处的位置却可以取得大量的资料，所以你去看他有转世的经验，可是这些转世的经验像库兰克瓦特比真根罗没有好到多少，但是他现在在其他的次元当中能取得的资讯比较多， 而他回过头来帮助在人世间的自己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联合两边来取得他所要的资料。一方面他的位置是电信实相，可以取得无限的资料，而二方面的话，透过真跟罗的身体可以取得人生的困难。这两个一搭配起来的话，对赛斯来讲的话，恐怕是收获最多的一个人。我们今天要上的331节，其实他对真跟罗的建议也是这样的。赛斯提到说，你们的家现在已经变成小团体中心了，即便成年的数量在变化，但是在帮助这些人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带来很多好的东西。你们对他们并没有更多的需求，但是你们的确以这种付出的方式，也因为这种特殊的付出不需要感谢，所以收获是最多的。如果能够学阿甘的精神，那么就一定会成功的。像我们在这边上课，完全没有任何的目的，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向什么地方，可是这样的不断每天上课坚持的上课的情况之下，上了一年半之后，某些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的收获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真正的收获就如同你在运动一样，其实是你自己。现在是说，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行动或没有办法真正行动，是因为有的时候眼高手低，或者是有一个强烈的要取得某个价值的观念，因此我们的行动会受到阻碍。可不可以再更简单一点，我们就纯粹行动就好，就像阿甘一样，没有任何目的，纯粹就是行动，就先不要管这样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一旦我们去排除任何妨碍我们行动的限制的话，不管这样的限制是从压抑来的，或者是从不接受自己来的，从烦恼来的，从想要去转变来的，或从我们想去回避它这样的内心的状态，假如这些全部都没有了，我们就不管怎么样，总是就是要行动，以我们所碰到的舞台来全神贯注的行动。所以当我们在说要接受我们的现状，了解我们是我们的意识包裹在体验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先把所有你对自己的那些评断，那些好坏的想法，那些能够限制自己的行动的这个部分全部把它剔除掉。你只要行动，你就可以发现你的内在的真正意愿是什么，因为行动就是力量，行动就是能量，在行动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自发性。如果你觉得你的能力不足，或者是你现在没有办法怎么做，那么就会影响你的行动。但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也提过我之前高中时代的那个例子，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打扫，可是别人为了要处罚我，嫌我当卫生股长。虽然这是我最弱的那一环，可是我的阿甘精神还是没有变，我还是一样非常尽心尽力的打扫，甚至于所有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一样打扫，不是为了要取得什么样的名利，但是呢每一个礼拜都得到第一名。其实我只有打扫第一个礼拜跟第二个礼拜，剩下呢全班人都留下来帮我了，我甚至连我要动手的地方都没有了，因为荣誉感激发起所有人的行动力。我的 YouTube 被关掉了，然后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尽量的用个人上课的方式，即便说用录音的方式，即便有没有人听都没有关系的方式。我没有说我要怎么去恢复它，我也没有说这样带给我什么样的麻烦。当我完全接受目前的状况的时候，我就会安心的来表达我自己。真正的重点只是在你用能量的角度去思考，你怎么样全神贯注。你要全神贯注，就没有想要去改变它才能全神贯注，你就接受你现在的现状才能够全神贯注。你不想去压抑它，不想去回避它，所以你才能够全神贯注。而当你能全神贯注的时候，你的行动才能够真正具有力道。否则的话，因为你内心的哀伤，你的愤怒、怨恨、依赖这些感觉，就完全的把你的能量消磨掉了，你还有剩下多少的能量能够去行动了？如果用行动的观点去看创造力的话，一旦我们在采取行动的话，我们会吸引跟我们现在行动相关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并且因为行动是具有力道的，所以那个强度跟深度也一样会增加。以念向邪来讲的话，我们马上会吸引跟我们同性质的一切的意识形式跟我们重叠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行动的中心，我们会 拉住所有想要表达的各种意识形式，不管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把要扭转现状的，把要跳脱难题的这样的心态先放下来的话，如果你完全接受你的现状，然后再由衷的去发现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因为从你的内心的那个信息点，你的行动是最能够去表达的。而当你的行动能够真正表达出来之后，按照我们前一阵子在谈的电信漫谈，从503节到506节的这段时间所讨论的内容，很快会把你的能量跟力量能够集结起来，有一个吸引的作用，有一个排斥的作用，有一个融合的作用，然后我们的愿望会旅行到所有的次元当中去搜寻我们所要的资料。所以你看，我们是把所有的事情放在建设上，是因为我们把事情放在建设上，我们才说没有必要去扭转现在的问题。因为去创造比较容易，可是你要扭转是比较不容易的。可以去参考第九册的481节所谈的内容，甚至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你不要去管现在产生出什么，你只要重建就好了。因为如果你要去管现在的问题或怎么去扭转它的话，你会有大部分的能量跟原来没有办法睡醒的这样的情况去做纠缠，一旦产生纠缠之后，你就没有多余的能量去做创造了。可是如果你现在把你的能量把它移到你能够去创造的那个方向的话，你不给予现在的困难任何能量，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你的困难的能量不见了，当然它就消失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你跟原来的问题去纠缠的话，你想去扭正它，你想去跳开它，其实你是不断给予新的能量。可是如果你把你的整个兴趣放在重新去建立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那么你的注意力自然而然的话，不知不觉的就把你原来那个问题的能量抽开来了。一旦你从那个对焦的能量抽开来之后，你就发现根本不是谁在害你或谁在让你产生问题，而是所有的实相都是你自己创造的。如果实相都是你自己创造的话，那么你只要抽掉那些能量，不要在那个上面去打滚的话，不要纠缠在原来那个问题点上的话，你就可以重新把这个能量拿来做新的创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谈白熊实验的原因。在整个纠缠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避免的就是怎么让我们自己能够不被所产生的问题所缠绕住。一旦我们想要不被缠绕住的时候，我们就被缠绕住了。因为这其中一定包括压抑跟自我回避的心理状态。去看那些失去力量的人，那些害怕到没有办法迈出一个脚步的人，那些忧郁症者，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压抑自己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分心，不要去面对问题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正面思考吗？他们越想正面思考，越想把自己的心思意念移掉，不要去想原来受伤的部分的话，那么你越是给原来受伤的部分一些能量，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移开的。如果你要移开，要把这个从你的成瘾症移开的话，唯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取新的行动。一旦你采取新的行动，把你由衷的感觉、由衷的内心的那些动量把它表达出来之后，这个动量它会引起很多不同的效应。因为要谈这个部分的话，必须要有很长的时间，我只能大概提一下。它涉及的部分就是你所随时送出去的念想不会再影响你，而反而是因为你的念想的关系会取得新的心理建设，产生一个新的效果。而你能行动的这些能量会完全放在于新的事物上面，也就是你不会被原来的困扰所完全绑住了。像孩子一样，一旦他受伤了，哭一哭，他马上就忘记了，他还是高高兴兴的继续再玩下去。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有人跟你比个中指，你可能一整天心里都会非常的不舒服。如果你参加一个宴会，然后不小心自己的裙子掉下来的话，可能十年二十年你还在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把裙子绑好一点，那种愧疚感到底要多久才能够真正消掉？而事实上是根本没有办法消掉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EQ 高的人士一旦他发生错误，他立刻接受他的错误，然后以这个错误反而变成他的创造点。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小学的时候在班级上 不知道什么原因所穿的裤子掉下来了，从此以后他这一辈子再也不敢穿裤子了，所以每天都穿着长长的裙子。会限制我们的行动常常是那些羞耻感、罪恶感、不良感、受伤感，假如我们能够不要去管它，我们接受它，我们才有力量去重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行动力。而只要有行动力，就一定会带来丰盛，一定会带来动力加速度。我刚来美国没有学过电脑，但是因为要用电脑，所以在设计程式的时候连数字相加都不会。而不断的行动之后，不但自己能够去写几千个程式软体，乃至于各种商用的不管是软体或硬体都能够做了。谁教我呢？没有人教啊，你只要行动就好了。一旦你有行动的话，这个行动一定会拓展你的领域，一定会在各方面能够帮助你继续的成长、成熟、扩张。这也就是331节在讲的内容。那我想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早期课第七册的第331节，在上个星期我们是上到10:22继续的这个地方。赛斯跟真跟罗讲说，就像你们所知道的他们的那样，你们的肉体人格正在从整体内在自己投射着人格，意思是我们现在的肉体人格是由我们的内在所投射的，我们的内在是不断的在投射，所以我们才会维持我们的肉体人格的存在。但是赛斯说，在这个投射当中的这些片段的本身，指的当然是我们的肉体人格。他说你看，不可能不受你的内在影响啊，你要成长，你要成熟，你要发展，任何真正的成长、成熟跟发展跟你的内在怎么会没有关系呢？是因为你的内在在投射你现在的肉体人格嘛，所以你怎么可能跟内在不产生关联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部分的自己，这里当然指的是可能性的自己、平行的自己、替代的自己。我们有那么多的自己也在发展啊，我们的内在自己不只是投射我们，让我们成长、成熟、发展，而且也继续的让我们的其他可能性自己继续的成长、成熟、发展。而这些成长、成熟、发展根本互相的投射，是完全没有尽头的投射。我们的内在自己投射我们，也投射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而所有的人成长，然后会互相在继续投射、继续成长、继续发展。昨天开的那个玩笑说，如果这个房间里面的人每个人不断的在放屁的话，不到5分钟之后，整个房间里面就全部都是臭屁味了。那一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某些愿望，我们会不断的投射出我们的念想，或者是你内心的那些恐惧啊，或者是怨恨啊，你也不断去投射一些念想在你的周围，所投射出去的这些念想，它不但会帮助你，也会妨碍你，根据它的性质来决定。好比是入兰花之室，久而受到兰花之香，而如果入错宜的房间，没有多久你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全身都是错位。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当然不能以朋友来开玩笑，不过呢，当他走进我们的房间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闻到一股非常强的鸡大便的味道，因为他们是农场，他们养了几百万只的鸡，可是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一样的情况，如同我刚才讲的，你现在如果是伤心的时候，你那些伤心的心已经不断的投射出不知道多少的念想，环绕在你现在的周围当中。那么越想改变或越想要挣脱的时候，是不是越放出那样的念想出来？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不只是你自己而已，这里所说的连投射的这个部分也一样，我们在受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投射，而我们也在投射我们的念想，也有很多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也在投射我们，之间互相的投射，不论是往上或往下，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成长、成熟、发展，而且没有尽头的。那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投射呢？赛斯告诉我们说，因为从一个整体内在自己投射的肉体人格，当他经过了人世间的成长、成熟、发展之后，他会比曾经所示的更加的发达。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内在干嘛要投射他的片段体到物质世界呢？赛斯继续说，并且具有内在自己除了特定的情况下不可能具有的经历， 我们的内在自己在他的内在的实相当中，他当然没有物质世界的经验啦，他可以想象物质经验是什么，但是他没有真正很深刻的这些经历。而我们是为了这个经历，所以才到人世间来体验的。我们夜间的投射是根据我们的信任发挥作用。各位有没有看到信任对我们的重要性？假如你真的能够信任的话，你才不会去管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不管你碰到什么困难，你是不是完全必须要用信任的方式才能够离开你现在的纠缠？如果你现在曾经受过什么样的伤害，而你真的信任你的生命的时候，才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因为我们放下了自我，自我没有在捆绑我们，所以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有更大的自由。本来在上个星期我提到这个礼拜要谈形容死者拉雅，但是我想如果谈下去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会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再找另外一个时间来谈好了。但是信任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昨天我的朋友请我去吃日本料理，他点了一个信任餐，日文好像叫做 omasaka， 你信任厨师能够用最好的方式煮出最好的料理来让你吃。果然真的是那一餐吃得非常的惊艳，不是只有我赞不绝口，连我的朋友也赞不绝口。要解决我们的纠缠，要怎么样把我们的行动力能够活力全开的行动的话，那必然是要回到信任。所以回到信任必然是要回到对目前状况的肯定。赛斯在这里说，因为我们在夜间能够让信任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在物质实相之内，假如说我们的战机不佳，或者是你受骗了，你受伤了，如果这个叫做战机不佳的话，但你的大部分比你知道的要更好，因为你不是只有这一个层面啊，你还有其他的维度啊，你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啊，你还有你的内在自己啊。所以如果你能够信任的话，你现在的状况虽然不好，但是只要你行动，你能信任的话，在其他的维度也能够做得更好。但是在这里说，昨晚我大部分都已经解释给鲁伯听了，在我忘记之前我要说这个部分，我前面大概有简略的提一下，说你们家为什么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团体中心，即便成员的数量会有变化，这有很多原因。你们正在帮助这些人，他们来到这里，并且带来了他们能带来的东西，然后他们将离开，但是他们将会变得更好。鲁伯对他们没有更多的要求，因为必要的话，你们两个的确可以以这种方式付出，并且你们也因为这样的特殊的种类的付出，不会需要感谢。赛斯在提到真跟罗两个人的付出，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他们的利益。如果你们不能够付出，那么你们的知识将会有很小的价值。你看这段的说法跟我前面那一段的观点是不是非常的一致？我们只要行动就好，就像阿甘一样行动。不管你这样的行动到底目前到底有没有效果，你只要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只要你能行动就行动。对我来讲的话，我连当卫生股长扫地，我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扫，虽然我也知道别人是用这种方式要让我难堪。我失去了我的 YouTube， 我立刻的就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行动，我只是行动而已，就像阿甘一样不断的行动就好了。因为假如你对你的内在真的有信任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内在是用目前的状况在做什么样的调整。我跟朋友在吃饭的时候，朋友有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在上课真正收获的还是我自己。因为既然能量不变的话，你所产生出来的功它一定会存在，有的时候是以叶子的方式出现，但是如果没有以叶子的方式出现，必然会以根的方式出现。有的叶子不多，可是它的根茎却非常的伟大。赛斯真的很会举例子，他把真跟罗两个人在家里开ESP 的学习班课程，把它比喻成我们的内在不断的利用投射出来的人格，以及在产生出来的可能性人格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成就，来成长成熟发展。 这两件事情在外表上看起来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如果你再去深思，你就了解到这两个性质是蛮一样的。我们的内在为什么要投射那么多的人格，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可能性的自己，其实就是要不断的行动。一旦我们以不断的行动，然后就会像叠罗汉一样，我们互相会帮助互相，每个人会带来他自己的东西，然后也会离开。但是即便是带来东西跟离开，到达跟离开本来就是宇宙定律的一个，就如同如果你真的是像天文学家赫金斯那样连吃饭连讲话都讲不清楚一样的，你还是可以透过一个攻击来表达你自己。重点是在于只要我们有机会表达，所有一切都把它当作是我们的舞台来表达。不管现在的环境对你来讲的话到底是痛苦还是快乐，甚至也没有需要去讨论有没有真的得到一个回馈或者是代价，甚至说我认为没有理由讨论积极在这里的各种人格。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我会给你们介绍。这里指的当然是他们 ESP 班的这些朋友们，甚至说没有必要去介绍这些人，可是如果真跟罗有兴趣的话他是可以介绍的。我们的内在自然会安排我们的外在环境嘛，不管来了什么人一定是跟吸引力有关，一定是跟内在的安排有关，我们内在就会帮助我们去成长成熟跟发展，只要我们的行动没有受到阻碍就可以了。我常常说我的口才不好，国语不标准，英文也不好，赛事资料也没有真的读到什么通透，可是即便是这样，我能够上课我就尽量上课，一旦我上课的话，我尽可能的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一样的我也在成熟成长跟发展，而且我是透过这种方式教学相长在成长的。赛斯继续说，你在投射中遇到的个体就像你在肉体生命中所遇到的那些朋友一样，你结交他们，结交一定会帮助你的健康跟幸福，对你的福祉一定是有帮助的。赛斯一向很鼓励真跟罗两个这么样的孤独的人尽量的去结交一些朋友，尽量的在不但是在物质世界上，连在投射的时候所碰到的个体也尽可能去帮助别人或者是跟对方结交。这里当然他指的是在投射的时候，然后他说你以后会更加的觉知到这一些，你从你们的通信当中收到的玛丽巴的资讯是合法的。玛丽巴就是他们所结交的一个死亡地带的人格，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曾经谈过好多次有关于玛丽巴方面的资讯。赛斯在这里是鼓励他说，你跟玛丽巴结交基本上对你来讲还是非常有利益的，他现在正在实相的另外一个层面，虽然他看起来是蛮笨的，但是再怎么样都相当的不错。然后赛斯就跟真跟罗讲说，除非你有其他的任何问题，否则我们现在就结束课程。课程是结束在10:37，罗这边有一点注解，罗的注解是说，正在课程的结尾部分速度非常快，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闭着眼睛，而且语音是非常晶莹的。如果要讨论玛丽巴的课程的话，就要看第一卷的第16节。在16节当中，各位可以看到是有一个叫玛丽巴·勃朗森的人，他说他在南达科达州是1946年死的，死的时候是46岁。赛斯喜欢开他的玩笑，赛斯叫他做玛丽巴吐司，当然他不是吐司，不过就是开他的玩笑。我们家的小果也有一个蛮相近的名字叫 Charlie Pancake。 赛斯是形容说玛丽巴勃朗森是一个不是那么聪明的人。除了16节之外，还有第18节，他们跟玛丽巴勃朗森还做第二次的会谈。这两节课都蛮有趣的。他怎么死的呢？他是在洗碗槽洗碗的时候，然后在观看外面，觉得非常沉闷跟单调。这个时候他的胸口一阵悸痛，然后死于心脏病。他跌倒了在厨房的地板上，打破了很多的盘子，但是他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他奔跑穿过了一片田野去寻求帮助，他没有觉得自己是死掉的。 而这位玛丽巴虽然过世之后，他先生在七个月之后又重新再娶一个新的妻子，他气得要命，他从来就不会去跟他联系。我们这一堂早期课第七册的331节到这里就讨论完毕了。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会讨论赛斯早期课第七册的332节。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和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